今天要讲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六章34节到44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些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吧。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排的坐下，一排一排的，有51排的。耶稣拿着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
弟兄姊妹平安。好，很感谢我们的主，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也是刚好是礼拜天，我们满心的感恩，看见弟兄姊妹都是很高兴的，很热闹的进入我们这个家，就是神的家，就是教会，我们一块来敬拜，很感恩。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何握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是按照刚才所读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六章里头所说的，就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我相信很多基督徒，你们读圣经以来这么多年来，一定常常念到这一个神迹，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如何行这样的一个神迹，把就是5个饼2条鱼都把它改变，把它更新了，好让许许多多的人能够吃得饱，吃得饱足，这就是一个神迹。按照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已经告诉我们，是主耶稣他自己说的，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到生命，还有他说要我们得的是有更丰盛的生命，这是耶稣的应许。今天如果你相信了耶稣，就是说你已经把耶稣接进你的生命里头，你把耶稣邀请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就有生命了，有神的生命，还有这个生命耶稣说告诉你是丰盛的生命，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应许。所以如果你相信耶稣，你已经有一个丰盛的人生，丰盛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还有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19节里头更明显的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让我们一块来念这一句话好不好，一块来。
我的神必叫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
这就是已经应对了耶稣在刚才在约翰福音里头的讲话，保罗说神的丰盛的荣耀的丰富已经通过在耶稣基督里头供应给我们了，还有这里说我们一切的需用都可以充足。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信心的一个宣告，是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都可以享受这么丰盛的生命。问题是还有很多的人，还有很多的基督徒还是没有经验到这回事情，还是感觉到我还有缺乏啊，我还有很多困难呢，我也还有很多压力痛苦啊，为什么我感觉不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到底耶稣所应许的丰盛生命真的在我的里面吗？ 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在基督里头所享受神的这个荣耀的丰富，真的在我们的里面吗？其实很重要，我们要思想，就是通过今天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里头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当中来看这样的一回事，如何握出丰盛的生命。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时候的当中都要重新再一次的来思想，看看从经文当中找到这个答案。如果我们要经验这个丰盛的生命，我觉得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的眼光。让我们一块来讲解句话好不好？
效法耶稣的眼光。
再念一遍。
效法耶稣的眼光。
我今天就讲解句话而已，真的，我今天就讲解一句话。这句话到底给我们什么意思，带来给我们有什么的影响的力。耶稣的眼光，第一，他看见了别人的需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今天的人老实说，我们都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我看到我的需要，我的喜欢，我盼望什么，我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自己。但耶稣不一样，耶稣是应许有丰盛生命的第一位主，所以他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他首先看见的是别的人的需要，他看见他自己门徒的需要，他看见他自己学生的需要，也看见的是跟从他的群众的需要。这就是今天的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的。耶稣按照这个经文第34节告诉我们，耶稣从出来的意思，从船里面出来，一看见外岸在地上都有这么多的人在等着他。这里有一句话，耶稣看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动词，他见到，他看见到这许多的人，这些人都是等着耶稣的，等候着耶稣的人。耶稣的反应马上就说，他就怜悯他们，哎呦，从心里头发出来的怜悯，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十字架的爱》，是因为这种怜悯的爱，就影响了他对别人的看法。他看见这些人，马上就想到他们就好像一些羊群了，没有牧羊的人一样。你知道羊群是等着牧羊的人来带领他们，领他们到有青草的地方来吃，有溪水的地方来喝，对不对？是这样的。他们如果没有牧羊的人带领他们，这一群羊是很可怜的，是很孤单的，也很迷失的。但是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那为什么，可能你问，为什么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感触？我们天天都不是走在路上吗？都看见许多许多的人吗？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耶稣的同样的感触？你走进公车里头看见，我都坐满了人，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你没有啊，你可能说糟糕了，今天没有座位哦。你可能是这样想，你没有怜悯的心，你坐在这个 Skytrain 的里面走进，哇，这么多的人，挤满了人，可能你没有这个感触的心。但耶稣，我们的主，他却只有这样的一个感触。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回去再看一看这段经文的背景，背后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更懂得更明白为什么耶稣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因为圣经从一开头的第30到31节里头是说，当时原来是这样的，当时耶稣的门徒是一个两个两个的去传福音，然后他们就传福音做了布道会之后就回来向耶稣做一个报告。耶稣看见他的门徒很疲劳，身体很疲乏，很有压力，因为做主的工也是很疲乏的，所以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的地方去歇一歇，就是休息一下。然后就这里解释说，因为人来人往太多了，都找他们来帮他们做事情，为他们祷告，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耶稣可怜他的门徒，所以说我们去退休吧，找一个地方，我们只有我们门徒跟耶稣我们在一块，我们有团契有交通，一块来休息一下。这是当时耶稣的一个计划。从这里我们也看见耶稣是看见了他的门徒的需要， 这邻里的需要，需要休息这一件事情。耶稣没有看到他自己的需要，他看到他的门徒的需要，就带他们我们去别的一个地方去吧，离开这些人群吧。好了，所以他们就坐船，因为他们当时在加利利湖，他们就坐船从这边坐到另外一边，本来是透暗暗的，就是不让人家知道 去到旷野的地方去休息一下，去大家讲讲话。但是所有的群众都看见了耶稣跟门徒离开了，他们就跟着耶稣去跑，耶稣和门徒是坐在 船的里头，他们就在岸上在陆地上跑，因为这个加利利湖不大嘛，所以他们就耶稣是坐船从这边到另外一边，他们就从每一个地方都在湖的周围就走过去，因为他走陆地的道路，所以可能走得更快，因为坐船有些时候如果这个风向不顺的时候可能也慢慢走，但你知道坐船的好处就是慢慢的享受嘛，就好像你们去坐游轮一样，你不急着要去嘛，很享受啊，晒晒阳光啊，这样很舒服嘛。所以当耶稣的和门徒还没有到他们要去的地方的时候，群众已经比他们先赶到哪里，所以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耶稣从船里头一出来就看着，哦哟，这么多的人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等待着主耶稣，所以难怪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感触，看见他们就怜悯这些饥饿的人，就是这个背景。你看耶稣的心肠是很柔软的、哦、他看见这些的人就怜悯他们、哦、因为他只看到别人的需要，他很关注人家心灵里的需要，看见这些人群是何等的渴慕。今天如果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相信主耶稣对我们也有同样的一个感触，你相信吗？你需要相信这回事，因为每一次当你带着真诚的需要渴慕来到主的面前，他一定来满足我们，因为他真的爱我们。耶稣当时看见的这一群人就是灵里头饥饿的人，灵里头没得吃，需要耶稣来喂养他们，耶稣当时就感觉到这些人的需要，所以马上他就忘记了他自己的需要，忘记了自己是多么的疲乏，多么的需要休息，他都不管了。圣经说他就马上开口来教导这些人群，喂养他们，把许许多多的天国的道理告诉他们。如果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是旧约圣经的亚摩西书第八章十一节，是告诉我们一句美好的话，让我们一块来说，一块来。
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耶稣知道这个道理，人没有神的话语他们就是饥饿的，没有神的话语他们就是枯干的，所以他们需要神的话，但是很可惜，许许多多时候，很多的人都忘记了要听神的话，都忘记了要学习神的道理，所以他们成为一个饥饿的一群人。耶稣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马上就把这些道理来教训他们。他不再管自己的需要，他不再管自己是多么身体多么的疲劳，他也需要睡觉，他不管，他就是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群。刚才说他看见别人的需要，接下来他有一个什么眼光，就是说他看见困难却没有退避。有没有困难？有，耶稣的时代，耶稣跟门徒他们常常面对碰到很多的困难，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不是都有困难吗？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可能因为我们眼光不够，看见困难我们就抱怨了，发脾气了，或者是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困难太多了就不管了。但耶稣不是这样，耶稣看见困难他没有就离开，他没有就放下，反而他是迎接这些困难来处理他面前的困难。他面对什么困难？就耶稣当时在这个地方上人在讲道讲了很久了，圣经说天已经晚了，你看他重复两次说天已经晚了，上面又说天已经晚了，就表明说这是一个现实，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从有太阳的一天好像现在这样到晚上来了，太阳已经下山了，还有这个地方是什么？是野地，是旷野的地方，什么都没有，没有睡觉的地方，没有吃饭的地方，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耶稣的门徒也走到耶稣的前面了，哎呀，老师老师停下来吧，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呢。哎，门徒发现是一个困难，难道耶稣不知道是困难吗？耶稣他当然知道是一个困难，但是门徒面对困难的方法跟耶稣所面对困难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发现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来考验一下我们的眼光，对不对？很多时候如果你回想过去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眼光看得准的话，就算有困难我们都可以应付过去。有些人眼光不好，看见困难就逃跑了，就投降了，对不对？有些人看见困难的时候，因为他有眼光，反而借着这个困难改变成为一个美好的机会，对不对？以至于使他更成功，就是这样。但有些人眼光不好，看见困难马上就把他的工作都打垮了，失败下来。就是看你怎么看你的困难。神有容许这些困难来到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他的原因和他的目的，是来考验一下我们在他里面有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这个东西。那门徒他们用什么眼光来看他们所当时面对的困难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哦。也他们的门徒怎么看他们的困难，就等于今天我们怎样面对我们的困难，困难来了我们怎样看待它。这些门徒的方法很简单，他们说就这样吧，既然人数这么多，我们也真的很有困难，没办法给他们吃得饱，就让他们散了吧。很简单了，解散他们了，让他们都回家了，散了他们，不要再在这边了，我们就再不用负责任了。甚至说门徒说他们自己买什么吃的好了，就把责任都交给他们自己，困难都退回给他们，我们不要拿他们的困难过来，让他们自己来处理他们的困难。我听起来真是很好听哦，很容易哦。如果做一个管理的人是这样做，就觉得很容易。但很多时候不能够这样做。当我们有责任的人，就不能够把本来是我们的责任要交托给人家，让人家来负担这个责任。门徒的方法很简单，散了他们吧，最简单的方法，解散了，什么我们都不管了。这他们面对困难的眼光就是这样，这比较消极一方面的，这是退避的一种方法，就退后了，我不再管了。这是门徒的眼光。那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眼光是不是也是这样？但是看我们的主耶稣，他用怎么样的眼光来看他当前的困难？那就是说，这个困难不单只是门徒的困难，也是耶稣他自己的所要面对的困难。因为他是老师，这些人来就是要来听他讲道，听他来教训他们，所以他也应该有责任来照顾好这些群众的。所以他看着是他的责任，但是也是一个困难。但耶稣又用什么样的眼光来改变这个困难的情况呢？耶稣对这些门徒说，好简单哦，耶稣的讲话更简单，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的方法以为很简单，把他们散了吧，但耶稣的不是，不是，你们给他们吃。哎呦，门徒就可能觉得心里头很不服气了，我就是尽量把责任退外面去嘛，耶稣你却又把责任召回给我们，就很不服气，很难过。但耶稣强调的就是说，你们给他们吃。所以说耶稣能够讲这句话，就表示耶稣已经知道，已经看透了他的门徒，知道其实如果你们真的有信心，你们是有这个能力可以给他们的，只是你没有信心的眼光。所以原来是你们有的，你们都不知道。所以耶稣说你们给的意思就是你们本来就有，你才可以给嘛，对不对？如果耶稣基督门徒没有，就没办法再给。 但从耶稣眼光里头是看见门徒是有这个能力，门徒却看不到自己有这个能力。这就是一个人是否丰盛和不丰盛的分别。作为这里耶稣已经把丰盛的生命给你了，你可以分享出去的，但你不觉得自己有这个丰盛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就觉得我没办法给人家。弟兄姊妹，你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有充足的丰盛在你的里面，这是真的。好好的思想一下，让我们把里面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再一次的发掘出来，再一次的分享出来，以及我们让更多的人来看见主的荣耀。当时的人数有5000，这是路加福音第九章里头补充给我们的。很奇妙哦，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哈，在四个福音书里头都有提到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都讲到这件事情。这就是很奇妙，可想而知这个神迹是对当时代的教会是多么的有影响力。盼望我们从这个角度也认真的来思想一下。还有这里说的5000，按照马可福音刚才说是5000是男人哦，是男士们有5000个人，那就是如果包括别的妇女啊和儿童孩童啊，就是小孩子就不单指这个数目，可能是10000或者是15000，大概是这样，没办法数算过来。但尽管只有5000个人，也是很大的一群人，对不对？何况是15000人，这是不简单的一个人数。他们真的面对一个困难，耶稣要他们，你给他们吃，真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难题。有些时候我们的主也把很大很大的难题交给我们，要我们去面对。但是如果我们效法耶稣的眼光来面对我们的困难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门徒当时只看见工作上的困难，很艰巨的工作，因为15000个人怎么能够给他吃得饱。耶稣他们只看见工作的困难，但是耶稣却看见有需要的人。哦，这句话是我们要小心来念，耶稣不是看见人的需要，而是看见有需要的人。门徒看见工作，耶稣看见是人，这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里头人都只看重工作，把人只是当作一个工具，把人只是当作他的客户，把人只是当作他是机缘或者是一些方法而已。但耶稣看重的真是一个人，人就是人，他们现在有需要，我们要来帮助他。一些看见的不一样，门徒看见的是工作，但工作往往都带给我们觉得很辛苦、很疲劳、很艰巨、很有压力。但如果我们不看这个工作，看人，可能就改变了我们。就好像一个父母亲，你看见家里的事情很多，家庭的负担很重，但是当你看见自己的儿女的时候，所有的困难都可以丢在一旁，对不对？因为你看见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家里的时候不要只看着只是家里头的工作，你要看见家里的人，就不一样。在教会当中当不是的，我不能只看工作，如果我看工作我就死定了。哇，这么多工作，一个人怎么搞这么多事情？我要看人，看这么可爱的弟兄姊妹，看这么可爱的同工，哇，就不一样。感谢我们主的恩典。当时的门徒听见耶稣说你给他们吃，哎，他们的反应好大哦。他说耶稣不可以吧，不可能啊，如果要买东西给他们吃，起码要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才够耶。那今天到底20两银子到底是多少？在当时来计算呢，他说的20两银子大概等于一个人的半年的工资。要这么多的钱哦，才能够喂饱这些人呢？就算我真的有这些钱拿出来，就几乎要破产了，都没有了，钱囊都空掉了，钱包都没有了。但是你要再明白哦，这里说这半年的工资是说他真的有工作的时候才有这个收入。如果他们没有 工作，丢了工作，或者是不是每一天都有工作，有一天有工作，隔一天又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就赚不到20两银子。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一下，所以20两银子对当时来说是很多的钱。不要忘记耶稣跟他的门徒，他们是几乎都说是贫穷的人，他们什么都没有，哪里来这么多的钱来喂饱这么多的人群，这是天大的困难哦。他们可能就马上就心中就鼓励鼓励说，这是我们的责任吗？我们真的有这么多钱吗？就算我有这么多钱，我真的要有价值来花费我们的钱来喂饱他们吗？这是我们的责任吗？这常常是很多人都问的问题。当他们面对困难解决不了，就说哎，算了，这不是我们的责任，算了，是别人的责任，我们就不管就好了。这很简单，就等于他们当初说把他们散了吧，就没有问题了。是这样，这真是我们责任吗？耶稣真的看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来就是为了世上的人的需要而来的，他是为了我们而来到这个世上，他是为了我们才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吗？这是耶稣的责任。所以今天耶稣已经把这个责任也交托给我们了，在这个的大使命的经文当中就说，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去做布道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这是我们的责任。不要说这不是我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责任。好了，眼光，耶稣看见别人的需要，耶稣看见困难但却没有退避。第三，他看见了机会就在眼前，这就是眼光，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但也是一个很重大的机会，这就是一个眼光不一样的分别。没有眼光的人看见是困难、绝望、灰心，但有眼光的人看见，诶，困难就是机会，困难就是给我们可以做事情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伟大的哲学家讲过一句很简单的话，我说很简单其实很复杂，他说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好简单哦，我们都懂得讲这句话，但你懂得他的意思吗？哲学家就是哲学家，他们讲的话好像很容易就都听过来，但是要想一下又不明白他在讲什么，这就是哲学家。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哲学家，就学习他怎样讲话就好了。所以牧师不可以做个哲学家，因为我们讲话都尽量要讲的最明白的，让人家最清楚的、最知道的、最可行的，所以这样。但苏格拉底是一个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位老师，他有很多学生，这就是表示他很谦卑啊。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唯一知道的事情。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懂得很多事情的人，很聪明的人，只是他很谦卑谦虚的一句话而已。但是你知道什么是机会吗？机会往往就是那些人家所看不见的东西，就是一个机会。很多我们看得见的其实都不是最重要，也不是最有价值的，最看不见的才是有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机会。那难怪很多人机会在他前面他也看不到，等机会跑掉以后他才看到，哦，那太迟了，因为机会跑了，对不对？就是这样，你看到吗？我们常常看见的其实是没有那么重要，反而最重要的我们常常是看不到。我们常常说家里的事情很多，我们抱怨家里的事情啊，责任很多很复杂啊，小孩子又问题多多啊，这样我们都只是看到这些。但是你看到家里的最有价值的地方吗？你认为最多问题的小孩子他们的最有价值的地方你看到吗？教会也是一样哦，教会的事情很复杂很多啊，事务很多啊，规矩很多啊，程序好多啊，做事情也要通过好多个器械程序哦。但也是都是我们看到的，但是还有一些更好的更宝贵的东西在教会里头，你看到吗？当你看到之后，你就不觉得你认为看到的困难是一个困难了。门徒看见的就是重大的难题， 这就是他们看到的，也是许许多多的人所看到的。他们只是看见困难难题来了，我们搞不定了，搞不好了，不能做了，做不下去了，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但耶稣看见的是一个重大的机会，这是不一样的。他觉得哎，五千个人，一万五千个人，他们没得吃了，哎，这就是一个机会，要喂饱他们，喂养他们，好让他们经验知道什么是丰盛的生命。显明主耶稣是赐给人家有丰盛生命的主，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最大困难的时候，也可能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当你家庭出现重大困难的时候，你想过吗？也可能是一个重大的转机，把这个机会转变过来。这时候，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看这件事情？耶稣对这些门徒说，给他们一个工作，说：你们有多少饼？就是有多少块饼？有多少粮食？可以去看看。耶稣讲话很简单的，不啰啰嗦嗦的，很简单。你们有多少块饼？有多少能吃的？有多少？你去看一看。就是这样，耶稣的吩咐是很简单很直接，也是能行的。我们注意，耶稣没有问门徒说你们有没有的吃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们有多少可以吃的。这就是说耶稣是很积极的说，我你们是有的，你们去看一下。当如果耶稣说你们有没有，就表示说有一种消极的一些意念在当中。只是门徒当然就很容易回答，我耶稣不用去看了，就没有了，就通常是这样。但耶稣不是说有，不是问他们有没有，意思是说有多少。诶，不一样。今天你如果常常觉得你没有的话，就是没有了。但你如果你问自己，我还有多少，我还有什么，那就可能给你看到你以前所看不见的。这就是信心的眼光。还有耶稣不是要他们去想一想，动一下脑筋，不是，你们马上去走过去看一看，有一个行动，不只是坐在这里来想啊想啊想，想来想去都一样的啦，没有出路了。但你真的去走动去看就不一样，跟耶稣一样，他看着这么多的人群，他的心里头就有感触。同样的，如果你真的看这个世界，看这个社会，看这个人群，如果你真的去看，你会看见神给你有很多的工作，神给你很多机会。如果你坐在家里自己想，哎呀，人太多了，很烦恼啊，怎么怎么，那你就很消极，就没有出路了。我们要去看，要去看人。所以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不要问我没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耶，好像苏格拉底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耶，我没有耶，不要问这个，而是说，上帝啊，我有什么，你已经给了我什么，有什么已经在我生命里头的，在我经验里头的，我有什么，你就问自己这个问题就好了。神一定开你的眼睛，好让你看见你所拥有的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有价值。在08年的时候，在11年前，在中国的四川的汶川大地震，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哦？死的人太多了，有人说是唐山大地震之后的最严重的一次的地震，在当中有记录说死的人很多，受伤的人很多，残废的人运气很多，失踪的人也有很多，找不到的人更多。才在这些情况里头，当年就有一个，其中一位女士，一位女生，她在这个大地震底下受压，这个泥土都压下来压住她，还有这些瓦砾都把她整个压住，最后有人把她救出来之后，她的双腿都没了，残废了，她的左手没办法再动，动不了了，受严重的受伤，她躺在医院里头很长的时间，很辛苦，医生尽他们的能力来抢救她，甚至她家里的人，她的儿子都不敢认她的这个母亲，哇，太难堪了，受这么重大的伤，哎呦，这位女士，她心中是多么的痛苦，身体已经受苦，还有心灵里头受苦，但是神改变了他。当他离开医院之后，他看看自己，我的一双腿没有了，再不能够行走了，我的左手再不能做事情， 他很灰心，在他最灰心的时候，他看到，诶，我的右手还能动，诶，还能再举动，诶，我的右手还能用，诶，我还有眼睛，诶，我可以看，诶，我还有嘴巴可以讲话，诶，还有耳朵可以听人家讲，哦，啊，他感觉到，这就是我所有的。我虽然已经失去好多，但是我还有，我还有。于是乎，他就投身在一些服务人家的工作里头。他在接电话，在热线电话。当有人有困难，要自杀啊，甚至于灰心啊，情绪失控的时候，他打电话进来，他就马上接，把他的经验告诉人家，鼓励人家，帮助人家。结果，因着他所接的电话，他帮助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当你愿意把你仅有的都交托给主，他就把你所有的加倍的增加起来。感谢我们的主。问题是我们都看见自己所没有的，却没有看到你已经有的，是神已经给你的，你看到吗？如果你看到的话，你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看到的话，你的人生是很丰盛的，很开心，很快乐的，你也很愿意更多的来付出，因为你看到了。当你越是看到，越发现神要加添给你使用。假如是旧约的先知，当时都没得吃了，他去到一个穷的寡妇的家里，问他你有没有吃。穷的寡妇说，我只有一点点的面粉，一点点的油，吃饱了我就没有了，我们就死掉了。先知没有同情他，反而对这个穷的女人说，你把油和面做个饼给我吃。诶，好像不近人情，但是他看见他把仅有的都交托给主，神一定把他加倍的增加。结果他做了饼给这个先知吃之后，家里的面没有减少，油也没有减少，他可以养活他一家，过渡了最困难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把仅有的都交托给主，主一定加倍的来使用。问题是你看到吗？当你看到你自己所有的时候，你愿意也交给主，让主来使用吗？这些人到门徒去了，就看了，哎，有五个饼两条鱼，这圣经说是一个小孩子送出来的，奉献出来的嘛。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里头说的更奇妙，他们回来告诉耶稣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有是有，哎，但是不够，哎，太小了，不够啊，只有了这么多一点点而已。这就是我们的讲话的方式。我们常常说有，哎，不够，不够，哎，只有一点点而已。然后路加福音第九章也讲到这件事情，他形容的方法也是讲，门徒说我们不够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些人买东西吃，就不够了。你看，每一个地方都看得出这些门徒是很灰心的，很消极的，也看不到他们所有的，只看到他们的有限，只看到他们的不足够，只看到他们说我们只有一点点。这就是一个功课来学习。门徒在这个神迹里头学到一个很伟大的功课，一生叫他们受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我们看东西需要有信心的眼光。基督徒，我们从这个神迹当中学习这个，要有眼光来看你的人生，眼光看你的困难，要有眼光来看我们的侍奉。当时的这个五个饼是什么？只是一个大麦饼而已，这是很超重的，给穷人吃的，有钱的人都不吃的。有钱人吃的饼都是用细面来做的，但这个不是很超重的面粉来磨成的来做成的，只有穷人才吃。这个鱼是咸鱼，自己比较可以放在口袋里头长久一点的时间而已。那就是说很基本的很简朴的食物，但是在耶稣的眼光当中，这么简单这么简朴的食物却可以用来行一个伟大的神迹。这样就更是显明出他是一个丰盛生命的主。弟兄姊妹，只要把我你仅有的，哪怕只有两个小钱，或者圣经里头一个女人也只有两个小钱，他送在主的里面，就蒙神所悦纳，行一个伟大的神迹一样。 第四也是最后，什么眼光？就是有一个眼光，我们有看见我们的天父的供应，我们有眼光看见人的需要，有眼光看见困难，我们不逃避，看我们有眼光，以至于我们就知道这就是一个机会来了。我们也需要有眼光看见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在照顾着我们，眷顾着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就祝福了。约翰福音第六章说，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这是他感恩，感谢天父给他五个饼两条鱼。我的天啊，五个饼两条鱼，有五千个人要吃饭，你有感恩哦？你能够感恩吗？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敢想象，我怎么感恩？说笑话吗？不是，耶稣是很认真的，他祝福来为着这食物祝福，为着这事物来感恩。这就是说，他的眼光是在天上的，他看见天父的供应是没有缺乏，天父的供应是丰丰富富的。这就是眼光的不一样。今天你有没有把你自己所有的奉献给神，感谢他？你口袋里头可能只有一点点的钱，银行的户头里头可能只有一点点的存款，你能为这些感恩吗？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要感恩。就好像刚才说，这个地震之后，这个女人她看见没有一双腿了，没有一只手了，但是她再看一下，她感恩，因为她还有一只手可以接电话，还有一个嘴巴可以跟人家讲，和耳朵来听人家。神就使用她，为你所有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当耶稣的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两个五个饼两条鱼马上就改变，可以用来喂饱这么多这么多的人群。他把这个饼掰开分给这些门徒，让他们分给这些人，鱼也是一样分给众人。这表明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懂得分享和给予。神给你有什么，当你愿意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你才是最富有的一个人。当你不愿意跟人家分享，不愿意给人家的时候，你还是一个穷人，因为你只是拥有这些东西，却没有好好的去使用它。这就是很可惜的地方。今天的世界，今天的社会就是这样哦。我们增加了很多有钱的人，他懂得投资啊，懂得炒卖啊，等等，他们就越来越有钱，但是也正同时增加看见有许许多多的穷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不是吗？越有钱的地方就越发现有更多的穷人在其中，这是我许多的人所发现的。但是更严重的，我告诉大家，是个所谓有钱的人，其实他们也是穷的人，因为他们穷的只有剩下钱，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堆的钱，但心灵里头多么的空虚，多心灵里头多么的贫穷。耶稣看到这些心灵里头贫穷的人，他有几个眼光，你有吗？你看到吗？当我们教会为什么要办主办这个国语的布道会，这、就是我们教堂第一次只是用国语来办的这个音乐布道会，我们要花尽很多功夫、时间、能力、财力都要投进进去做事情。我看着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投入为这件事情做准备，为什么？这是耶稣的眼光，他看见人心灵里的需要。无论人有多么多的钱财或者财富，许多的人心灵里头都是贫穷的，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丰盛的生命。这是主耶稣，耶稣看见了，你们都看见吗？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我们注意这个不是你，而是你们。那就是说，耶稣没有只是对牧师说，牧师你给他们吃，而是对我们信望爱堂的弟兄姐妹说，你们给他们吃，看到吗？你们是有这个份额在当中的。 你们，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人来面对困难，感谢主，我们是同心来面对困难。好像一个家庭里头夫妻同心，我们就没有困难了。教会里头弟兄姊妹同心，没有困难了。在布道会的事上，我们同工们同心合意来做，就没有困难了。因为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当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的时候，这个给就是说你们已经有了，只是你们现在还看不到而已。感谢我们主，耶稣的眼光，用耶稣的眼光来看，就我们就可以洞视我们的人生。就算困难来了，我们也不用怕，还可以在困难当中，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得着丰盛，握住丰盛。阿们。
感谢神，那牧师给我们这样子的信息，知道我们自己要看我们自己，我们有的我们能够把它交在神的手中，神自然而然就让它倍增的来增加。我们愿意将这样的心，将这样所拥有的交托在神的手中吗？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一首诗歌。来，若是你有劳苦重担，可以交托给耶稣。若是你真灰心忧伤，切莫绝望，托靠耶稣就有希望。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丰盛的人生，我靠主的刚强，在基督里。
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有劳苦有重担，请你把这些都交托给主，因为耶稣他要把你的劳苦和重担改变成为一个美好的机会，把你的劳苦重担你的忧虑都改变 成为丰盛的原因，
是的，
因为主是已经把丰盛的生命赐给你了，你要抓紧耶稣应许给你的，因为他说他来了要给你有生命，还要给你获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要抓紧神给我们的，抓住他的应许，得着这个恩典，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必有灵魂，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的途中我靠主的刚强。再次来宣告说，在基督里必有灵魂，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的途中我靠主的刚强，人生的途中我靠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光不断地来光照你，
是的，
愿我们天父的慈爱每一天都在你的困难当中彰显他的丰盛，
阿们，
愿我们的圣灵在你的面对人生的事情上给你有聪明智慧，也给你有平安，常与你们和你们的家庭同在，从今天到永永远远，
阿们，
请坐下。